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日专辑里讲的是公司转让前后，接着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传达命运的石头们，下面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播送的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李振东被迫害致生命危急；上海七旬孙卓英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山东耿守田夫妇被绑架迫害；湖南八旬王宪娟多年遭骚扰迫害；内蒙古高级法院前副院长金柱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振东遭到沈阳市东陵监狱严重迫害，致肝脏腹水，腹部肿胀严重，不能进食，现已被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抢救。60多岁的李振东家住沈阳市皇姑区， 因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于2019年7月10号被沈阳市国保大队伙同和平区刑警支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劫持到沈阳东陵监狱。现在李振东已被迫害得肝腹水，腹部肿胀严重，需要天天抽水，不能进食。李振东被铐在医院的床上，有两个警察看守监视。监狱逼迫李振东的家人承担住院费用，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孙卓英女士2020年12月9号被浦东分局国保入室抢劫，并被诬告到奉贤区法院。2021年10月26号，孙卓英被非法开庭，枉判一年半，这是他第三次被当局非法判刑。现年70岁的孙卓英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使身心健康。2020年12月9号，孙卓英遭浦东分局国保警察伙同杭头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被挟持到浦东新区看守所，十个月后被冤判一年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孙卓英多次遭到迫害，累计被非法关押判刑11年半。孙卓英曾经在上海市女子监狱受到多种折磨，2016年出狱时浑身疼痛难忍，走路困难，不能睡，不能坐，不能吃，一只耳朵失聪。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耿守田非法抄家，并将耿守田夫妇绑架。耿守田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他的妻子何伯清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年逾六旬的耿守田是东营市胜利油田退休职工，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体所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在工作单位，他一个人干三个岗位的活也不觉得累，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21年4月23号，滨海公安局基地国保大队警察以检查燃气为名，骗开了耿守田家的房门。七八名便衣闯了进来，在没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把耿守田控制住，抄走耿守田的大量私人物品。耿守田被劫持到基地分局办案中心，被逼迫坐在审讯椅上整整一夜。耿守田被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在胜利油田采油培训中心。两天后，警察私自拿着抢来的耿守田的银行卡盗取了10000元钱，然后通知耿守田被所谓的取保候审。耿守田在警察的反复施压迫害下，心脏病复发，于2021年先后做了两次手术。同时被绑架的耿守田的老伴儿何伯清被劫持在东营市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八旬老太王献娟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资料，长期被警察非法跟踪骚扰。王献娟家住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2018年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遭到当地警察长期跟踪登门骚扰。有一天，王献娟家闯进来多名警察，企图将王献娟带走，并扬言行政拘留证都开好了。警察还威胁他的家人，如果王献娟不转化，会对儿孙们有影响。受到恐吓的孙子害怕了，以跳楼自杀逼迫王献娟转化，使王献娟家无宁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5号内蒙古高级法院前副院长金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现年64岁的金柱2021年3月份退休，他曾担任赤峰市敖汉旗法院庭长、副院长，赤峰市中级法院庭长、副院长、院长，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等职。在金柱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 赤峰地区至少有9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20人被网判，360人被非法劳教。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金柱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罚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媒体研讨会，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受邀展示功法；日本名古屋市民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7号，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媒体俱乐部召开主题为中国强摘器官与中国共产党研讨会，法轮功学员受邀在会议开始前在附近公园展示法轮功功法。会议当天，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50年工大公园展示法轮功功法。国际捍卫自由与权利联盟成员、人权倡导者维默来到公园，向法轮功学员学习功法，并一起练功一个半小时。最后，维默提议在场的人员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在欧洲议会上班的冈瑟女士路过公园时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早在2010年她在上海教书时就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冈瑟说，我住在中国9年，所以我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做了什么，这很令人悲伤。冈瑟还说，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是犯罪，这是一个巨大的罪行，而且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伴随下练功，吸引了不少散步的市民，有多人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研讨会由今日欧盟编辑驻布鲁塞尔记者卡特莱特和国际捍卫自由与权利联盟成员、人权倡导者维默共同发起。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4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的地段荣的喷水池附近集体练功，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签名活动，受到民众的支持。活动当天阳光明媚，过往行人络绎不绝，很多市民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一位60-70岁的完叶先生签过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连声说，我支持你们，加油。很多在日本工作的越南年轻人路过活动现场时在征签表上签名，并高兴地接过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与自制的小莲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84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文章《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
请听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日。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今年2月发行最新版的党史，把原有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全部下架。最突出的是，最新版党史不但淡化文革罪恶，还把文革说成是为了反腐败、反特权而发动的。这是目前中共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共系统内统治的绝对的专制和权威性而做出的改版。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当年真实的文革。文革初期，中共推行所谓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
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砸固文物、打击各类人、抄家的同义词。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11万4000多户被抄家，仅西城区一个扶绥庆街道就抄了1061户人家，所属图书字画焚烧了整整八昼夜，整个北京市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连颐和园内的300米长廊和无数亭台楼阁及精细彩画也成了所谓的反动文物，一并被中共消灭。还有上海无价之宝、龙华三宝之一的梵金毗卢佛像，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打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文革本质上是中共集权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运动，所有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在中共的暴政下毁于一旦。此外，无论是党内党外，文化名人、普通百姓，遭打斗和被冤杀的人上千万而不止。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已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加革命之名已进行。就这些破坏文物、毁灭文化传统、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却在2021年被中共标榜成了所谓的反腐反特权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靠骗。革命历来是中共行骗的手段，发明革命的人恰恰不是忠于革命的人，却成了革命中的特权阶层。中共文革元老级人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利用革命特权谋私渔利。1970年秋，江青这位女革命领袖把一只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18开金的法国怀表以价格7元人民币的廉价占为己有，而故宫里上千件无价之宝，从3000年前的青铜器到2000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都被康生掠入私囊。康生还毫无廉耻地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这些只是小小的记录，当时还有许多特权者无偿占有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当然，那些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在抄家过程中利用革命之际顺手牵羊，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时任党魁毛泽东因为大量发行自己的言论，据大陆刊物披露，1967年毛泽东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元，堪称当时的中国首富。可是搞笑的是，有人还喊出来毛泽东那个时代极少腐败。英国籍华裔作家张荣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披露，中共人为造成的3年大饥荒期间，各地争相为毛泽东兴建豪华行宫。另外，据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张耀慈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上行下效由来已久，从未停歇，而且变本加厉。香港媒体曾经报道，康生和曹尤夫妇俩占有的大豪宅里面长廊亭台、平房高楼、套间独宅一共39间屋子，而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均享受等级特权，从特勤人员、办公用房、设备家具、电话汽车、烟酒、生活用品、子女就学等一律特供。那时的公车、旅游、吃喝都按等级标配，腐败是明晃晃的制度，党规定的。北戴河旅游景区从1950年代到现在都是优先特供给中央干部及家属们的。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 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和顶级教学设备。办学经费惊人，非普通学校能比，每逢周一与周末，接送学生的豪车把整条街塞得水泄不通。那时代在文化生活方面的特权体现也是毫不逊色，百姓们只能啃马恩列毛的书籍，否则就是反党，而中共特权者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任意借读和观看全世界的没有删减的各类作品和电影，如《军阀》《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等所谓的中共禁片。走后门是中共统治下的特殊名词，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参军、入学、高考、招工、病退、回城要走后门，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官僚集团干部子女有特权，为避免上山下乡，多数能招工、当兵、上大学。最高特权享有者毛泽东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全国走后门现象大开绿灯，写下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而后1973年同样出于中共需要，为了打击党内政治元老，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结合起来，于是走后门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中共腐败在文革中已经形成了雏形，是完全属于特权的阶层，以致腐败在中共官场不是丑事，而是身价、资源和荣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腐败愈演愈烈，逐渐达到顶峰。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的华容赖小民宅中搜出 2.7 亿元现钞，去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村官任石凤现场被收缴金条31公斤、720万元现金，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大连徐长元涉案房产达2714套，种种腐败案例不胜枚举。根据胡润报告，2019年中共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 33.5 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才5640万美元。6亿普通中国民众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或以下，而中共立法者却比美国立法者富裕60倍。中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任意编造中共党史，以为鬼不知人不觉。更荒唐的是，新党史中，中共把中共党史混淆为国史，企图模糊杀人的历史。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是中国，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真爱国就别再爱党，远离中共就能远离邪恶，就能获得平安和自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 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我们要讲的是公司转让前后。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公司转让前后。我在外资房地产公司做总经理十多年了，老板十分信任我，一年才来公司一次。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下滑，公司售出的商铺生意不好，有的业主就提出商铺面积不够，要求公司给予补偿。经法院判决驳回起诉，理由是十年前开发销售的房子符合当时的标准，于是有业主开始上访，想让政府出面解决。几年下来，外商老板苦不堪言，加上高龄原因，决定把公司剩余房产和物业打包转让，想割舍掉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一、前期谈判。有几家公司和个人有购买意向，我做好了前期工作，由老板决定成交价和付款方式。经过谈判，这几家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先交 20% 的定金，签合同房产过户，用房产证贷款，公司移交全部资产，贷款下来再分期付款。由于是千万的财产，一次性付款确实不易，但是由于外商老板已经见识了发生在公司的各种情况，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担心过户后，后续的钱收不回来。其中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被我公司副总带来找我，提出给我几万元好处费，条件是劝说老板压低价格。我直接回答，我是给老板打工的，给老板提供真实的价格信息是我的职责，最后成交价是多少我说了不算，我修炼法轮功大家都知道，是按真善人的原则做人做事，不会收下不该收的钱。另一个是以个人名义购买，不在乎总价款多少钱，只在乎定金多少钱，但几次商定好付定金的时间，他都一分钱不交，就是要签合同， 还威胁我不要多管闲事，多次给老板打电话诋毁我。看他们都没有多少诚意，是想通过手段在运作，老板很失望，就终止了和他们的谈判。为防止发生后续的麻烦，老板和我们商定，今后要一次性付清全款。二，当女婿要买公司时，由于转让公司已提上议事日程，外商老板就急于出手。一个偶然的机会，老板见到了我女儿女婿，以前就知道他们自己开公司，就认真地拜托他们帮忙介绍有钱的朋友来买，并诚恳地说，这里的事情很复杂，我年纪大了，你妈妈也给我工作了十多年，卖掉了我们都解脱了。老板还跟我女婿开玩笑说，如果你介绍不来，不如你买去吧。我女婿也随口说，好啊。老板说，你要能买那最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不会搞花样的。当时感觉就是随便聊天。谁知一天女婿对我说，和你商量个事，我和朋友小木俩打算合伙买你们公司，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两个公司的工程款都被压着要不回来，一下凑不到那么多钱，我们先付 60% 的定金，等房产证过户后，我们去贷一部分款，然后一次付清剩下的。小木你也了解，是个可靠的人，你支持我们一下。我说，你们这不是和那些人一样吗？他说，不一样，那些人只交 20% 的定金就全部接受公司，根本不打算给后续的款，凭你们的力量根本要不回来。我是先交一多半的款，缓一个月就交清全款，谁也发现不了。相信我，咱们是一家人，绝不会坑你的。我说，买公司不是小事，你们有这个能力就买，没有就做你们的老本行，不也挺好吗？公司定好的事我做不到。随后他们几个年轻人继续来动员我，我感到简单的拒绝说服不了他们，就深入和他们沟通。我对女婿说，你和我女儿谈对象的时候，正是我遭到迫害的两年，我都没机会认识你，可你也看见了，就是因为我练法轮功，被迫害的两次差点失去生命，我为什么还能坚持信仰，就是因为法轮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所以即使失去工作，失去生命，我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符合真善人标准的事就做，不符合的就不能做。女婿说，我发展好了，将来对你们二老也有帮助啊。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内心，我诚恳地说，孩子，我在外资房地产开发公司做总经理十多年了，敛财的机会真是太多了，都是人家找上门来的，还用等到你来帮我？说实话，老板一年才来一次，来两次的时候都少，如果我不按原则办事，随手就能贪污腐败，那真是太容易了，我还用得着在供女儿留学的时候几年不舍得买青菜，每年自己腌制几缸咸菜下饭吗？还用得着每个月眼巴巴地等待发工资的日子吗？我过着清苦的生活，公司的人都知道，不了解情况的人，谁会相信这个地位的人竟然过着这样的日子？看他们流露出诧异的眼神，我又说，可能你们觉得我傻，不可思议，可是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我由年轻时每年住院的病秧子，女儿都是她爸爸带大的，到修炼法轮功后，成为20年没吃过一颗药的健康人，由原来因病头脑整天稀里糊涂的，到如今管理外资开发公司，以前认识我的人都不敢相信，这都是大法给予我的，是世界上任何金钱都买不来的。真的，练法轮功不仅修身，还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师父给我们讲了不失不得的理，修炼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啊。我接着说，老板曾告诉我， 有人给他打国际电话，说我练法轮功在中国是违法的，要求他开除我。老板就问他，你是谁？对方急忙挂掉电话。我被关押两年回来，老板还给我留着总经理的位置，这就是老板对我一贯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的肯定。常人还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呢，金钱有多少是够？那么多的贪官得到了不该得的钱，后果怎么样？你们还年轻，要实实在在做人，你们要买就一次性付清全款。女儿对女婿说，怎么样？我说不行吧。女婿被我说服了，说尊重你的信仰，于是很快凑齐全部款项成交。三，用善心对待上访户。几年来领头的上访户突然不参与了，对来找他的人还冷面相对，让政府最头痛的一个人突然安静下来了，见面还和我们亲切的交谈。人们都不解，政府有关人员还上门询问公司是怎么解决的。其他上访户猜测公司是不是单独给他什么好处了，公司的人猜测是不是政府出面给他家有公职的人施加压力了。其实都不是，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所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是政府召开的协调会，还是法院主持的协调会，无论是公司内部会议，还是在平日里，我都这样说，不要怨恨他们。老百姓有了疑问，向有关部门咨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相互踢皮球，没有人真正的给老百姓去解读相关政策，也没有人真正去解决问题，才使矛盾不断升级，发展到最后，上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公司看管好上访者，这已经成为如今社会的常态了。我们本着以德为重，善待他人的原则，抱着为别人着想的态度和他们多次沟通，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转变，一切就变得那么轻松，那么不可思议了。经过了几年的磨难和世俗的磨练，我越来越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从过去为私为我的角度看问题，逐渐转变到凡事能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大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原则做人，不断修正自己，我感到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万物皆有灵，石头也是一样。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讲一个传达命运的石头们的故事，来看看这些富有特殊使命的石头和它们存在的意义。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 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7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二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3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70%。3，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 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萨尔斯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三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六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五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 2.7 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 3.7 亿人办理了三退。隐藏旧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旧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 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筹湖广遭大难，四筹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救劫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弗兰讲述的发生在他妹妹身上的神奇经历。妹妹便秘已经几年了，常常好几天不能排便，也不敢吃东西，吃了东西肚子就胀得鼓鼓的。他吃了各种药也不好使，去了几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今年妹妹突然感觉肚子胀得太难受了，只要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非常难受，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了，上下不通气。没办法，只好又去医院检查。一通的检查、照相、拍片等等，检查费花了不少，妹妹被折腾得更难受了，也没有结果。大夫只好说住院观察。几天以后，大夫说是结肠结，得做手术。这把妹妹吓了一跳，她非常害怕。有一天她问大夫，做手术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大夫说，不是要命的病，但是也很严重。让你儿子过来，我跟他谈谈。他儿子不在本地上班，那天刚从单位回来，听说他妈妈的情况后，吓得赶紧就到了医院。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的病很严重，怀疑是不好的病，你们转院吧，我们治不了。在我们这儿做手术，怕留下后遗症，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没办法，妹妹只好转院，转到了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又是一通检查，检查结果和本地医院一样。大夫说，不能吃东西，得静肠，把便排干净了，才能做手术。这期间，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快一点默念我告诉她的话，我也会帮着她念的。
因为大陆电话监控很厉害，所以不能够直接在电话里边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后来妹妹说，我一天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不那么胀了，还能排出一些大便来了，我相信我能好。九月底，大夫说再检查检查，没有大便了，肠子干净了，就可以做手术了。等各项检查出来之后，大夫说，肠子上没长任何东西，非常光滑，你可以出院了。妹妹一听，非常高兴。她儿子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高兴的声音直发颤。早晨上香的时候，我给大法师父磕了三个响头，谢谢师尊救了我妹妹的命。现在我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的时候，就举我妹妹的例子，告诉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另外还有一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了他女婿因为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的高兴事儿。我女婿是司机，在厦门开车，什么地方都去。厦门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女婿也发起烧，几天不好，女儿女婿俩人都特别害怕。有一天，女儿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她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避瘟疫，就赶紧告诉了女婿。两个人一起诚心的默念大法好，求李老师救救他们。就这一念，女婿的体温下降了，两个人特别高兴。过了两天，女婿全好了。女儿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儿，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女婿。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定要记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为这性子轻，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